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这个礼拜都笼罩在浴佛节的法会啊的气氛当中。那我刚刚在外面看到强力马法师他们的三摩地学会啊，明天吧，明天也在石牌公园有一个浴佛节的法会，也有圆游会啊。如果各位得空，可以去随喜。那么浴佛的心情啊，其实一直来讲就是修行的关键。墨学一直把浴佛其实就把它解释成修行的清净三业。啊，学佛不管有多少法义的学习跟理解还有思维，其实关键也都是回到行住坐卧一般时候的三业的清净行。可是智慧的深浅高低就会在这件事情上会有难易的差别。如果你用一切实有的态度呢，你会觉得难行，但是你要求解脱的心是强的话，你会觉得难行要能行，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智慧高一点，你真的会观察到一切无所有啊，或者是唯是无意啊，那么就没有难行这么回事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当你的慧解脱啊这部分的善根越殊胜，这件菩萨行或者是解脱行的工作就会更简单啊。所以不是一股脑的就找一个方法猛修啊，也不是一股脑的就在知识文言当中呢去求解，这两边都不是平衡的做法。那么也因此之故，所以我一直在想，在之前，因为我们一起在礼拜六这个时间学习般若经已经超过两年了啊，因为中间从开始讲般若经，后来又插进了第十六会啊，第十六会也是蛮大的哈，有八卷之多，分量也蛮大，而且内容是难的。那我们也把大品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30卷版本呢，也学习了5分般若的前2分啊，就是舍利弗般若跟须菩提般若。我一直在觉得说，我们这么艰深的法义学习的这么多啊，我是一直会怕啊，担心有些学长是消化不良。因为记得当初我们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舍利弗般若学完那个时候呢，停下来转学第十六会的般若经的时候啊，哎呀，有人就跟我警告，十六会般若很难哦。那我们也还是把它学完了。学完就有些学长跟我讲说，哎呀，应该停下来，我要好好去整理第十六会般若。可是墨学还是不听建议的哈，继续往后头把须菩提般若从三甲品一直学到之前的无生品圆满。那么到这个为止，连我自己都会觉得说，该是够了吧，我应该回头过来把这个须菩提般若从三甲品开始回来重新的整理哦。可是自己也回去整理了，才觉得说，你不管再读几遍都还是很难的啊，都还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说是够了不够的问题，而是在于我们其实共同学习过一遍，只是导读，只是前行方便，给各位一点能够自己研读的协助啊。那么重点真的是要靠各位真的变成有兴趣哈，对般若经真的产生出好药，然后变成你每天受持的功课。所以我本来打算就在须菩提般若结束无生品圆满的时候呢就打住了，可是自己呢忍不住的还是很习惯往后头读啊。然后很幸运的，真的这一段从第四天出来的天王般若啊，妙老有很多讲解的 DVD 跟 MP3 哈，乃至有笔录是流通的啊，是流通的。所以我也就很难得的哈，已经空了很久时间再把妙老解释这一段的这个 MP3 或者是 DVD 拿出来看听，也很欢喜。然后赫然发现天王般若到底跟前面的舍利弗跟须菩提2分的般若有什么不同啊？我发觉我知道至少把第十般若读完了， 我的心得是觉得，第四波尔其实就在谈什么？谈唯识辩证辩论谈到的十法行，不过在波尔经比较用到的是五法行或七法行的说法，我们往后读就知道了。那么所谓法行，也就是说在因地啊，我们现在就在因地哈，在因地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要每天受持的方法啊。所以各位往后都读就知道了，不管你从文下手。啊，就听闻啊，或者从书写下手啊。那么从听闻下手呢，就是从法行人下手；从书写下手，就从信解入门。不管你从法行入门，从信解入门，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受持啊。那么要助办受持般若经，又有许多，比如说是这个读啊、诵啊、为人解说啊、正意念呢、啊。好像这些事情都是伴随着受持般若经的因地法行，啊，因地法行。那么法行虽然不是正行，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悟入、契入般若。所以默学道觉得《天王品》这一段，般若经的内容呢，有三个利益。第一个利益，我们有妙老这一段文的 MP3 跟DVD， 如果你们都有请那个冠科版的话，你们应当都会有这两盒，对不对？蓝色这一盒是只有 MP3， 但是呢，我听过归在 MP3 的大体来讲，那一分都没有完整的圆满说完啊，所以比较属于开示的性质。那么摆在 DVD 完整的这个段落呢，都是圆满啊，每一品都是圆满的。待会呢，我会用般若经的目录啊，帮各位大概标记一下啊，那么帮助各位学长自己回家，随着妙老的解说哈、啊，自己可以做预习乃至于做复习工作，这是第一大利益。第二个利益呢，是这段文其实也省了我们学人很多整理的工作，因为法云禅学院的法师们呢已经。在网站乃至于都有人把它下载啊，就是整个天王般若只要妙老有开示过的笔录啊。如果各位希望反复的去咀嚼妙老所说的解释这一段般若经的法义的话啊，那么也都有笔录可以去参照。默许只是不习惯用笔录啊，我还是习惯反复听闻啊，反复听闻。那自己呢，随着闻自己就随闻起观起思维。这是默学的方法。不过，如果有学长愿意反复咀嚼妙老的解释啊，那也有笔录可以参考。这是第二例，啊，是第二例。第三个例义，舍利弗般若跟须菩提般若都是属于理论的部分，啊，那法义讲解的深，讲解的深，所以我们还是必须有助办的因缘，才有办法让我们在生活体会当中自己去深入，啊，自作证般若的受用。所以，既然天王般若大体都在讲法行、因地法行的工作，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能够很落实的来看般若经，应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受持啊，如何来受持般若经。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一同来继续学习天王般若，乃至于事后弥勒菩萨出现，也都是非常殊胜的因缘。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啊，这一段学习过。那么至于之后的实相般若跟方便般若啊，那就是随后我们看因缘再来做决定啊。那这是三个利益，提供给各位学长。那我就先一样一样报告。首先呢，我先跟各位学长报告的是，你们请到冠科版般若经随啊随和附这个寄来的哈，有妙老的这个 MP3 跟 DVD， 它的内容包括哪些啊？各位请先把。般若经的目录打开，你们打开，我们从第一页开始浏览好了啊，就是目录的第一页序品第一。我把五分般若大概再跟学长报告一次哈、啊，然后讲到天王般若的时候，我再把对位啊这个 MP3 跟 DVD 的对位关系跟各位学长报告。 续品开始就是金手，这波尔金的发起啊，有通序有别序。那么发起以后呢，就会有一个所谓的观察品，就是舍利弗出场。那舍利弗出场也是被世尊点名的啊。那么世尊就讲了，如果你要学习波尔的话呢，就要于一切种学习一切智啊。那么舍利弗就开始起问，为什么学波尔要于一切种学一切智呢？就从舍利弗波尔开始。所以在大波尔经就是玄奘翻译的版本当中，续品到奉波品中间还有一个叫做观照品或欢喜品，这是品名的不同。那这一段文呢，都在讲啊舍利弗跟这个世尊之间的一种寻答啊寻答的过程。那么这一分波尔不长，一直到我们这边的探度品第五。探度品在大波尔经称为叫做无等等品啊，无等等品就是在形容无等等智，就是一切种智它的性相。那么这五品呢，也就被五分波尔划分在舍利弗波尔这一段啊，舍利弗波尔这一段。那么从舌相品啊开始，第六就开始进到须菩提波尔的第二分。妙老在他天王品的解释当中，他在解经题的时候呢，谈到五分波尔，他说须菩提波尔涵盖三个要点，就是空、无相、无作，或者是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或者是三三昧。那么在这里呢，须菩提波尔讲这三解脱门或三三昧的说法是属于大乘的说法，跟声闻教三解脱门、三三昧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它显现波尔空义。这一点是很特殊的，不过令我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赞叹不已的是，他当机说法者不是世尊自说，而是请什么？请慧命须菩提为诸菩萨众说。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妨请各位学长好好去参究这个意思。啊，居然请被我们一般大乘说为声闻人的慧命须菩提啊，这位尊者呢为。与会的大菩萨，因为大菩萨众是因为听闻到娑婆世界有释迦牟尼佛出世，在此要开般若的法会，从十方佛国土来到这个地方朝圣呐、啊。朝圣理所当然应该要听佛说法，对不对？可是呢，居然在须菩提波尔这一会当中呢，世尊却直接指示啊，慧命须菩提这位大尊者呢，为诸菩萨众说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当然这边有一段演戏哦，那须菩提波尔当然也很客气很谦让啊，说哎呀我这个波尔无形无状啊，那么我也不见有菩萨，我对何人说波尔啊，就有这段谦让门的过程当中。那从舌相品开始啊，从舌相品开始，待会我们入经文会再看一下啊，这个法会缘起的这个瑞相。那么这份波尔比较长啊，比较长，一直延续到我们各位往后翻到卷八啊，卷八的最后一二三第四页的第一行无生品第二十六啊，到这里为止啊，到这里为止是须菩提波尔的第二分波尔。那妙老说这一分波尔主要就在讲大乘的空无相无作或者是无愿三悉陀门。那么所有的行门呢都以涅槃为上首啊，那大乘的涅槃称为无住大波涅槃，跟声闻二乘人的无余涅槃性相是有差别的啊。所以如果要知道大乘对于涅槃的道路哈、啊、性相是怎么样去介说，我觉得须菩提波尔这一分呢、啊、从舌相品第六到无生品第二十六，总共有21卷啊，总共不是21卷，21品之多，是应当好好反复学习的。我墨学是对这一段须菩提波尔是很感兴趣的啊。那么我觉得应当要反复的熏习舌相品，因为只是一个算是个小的经手，须菩提波尔发起的一个因缘。那么法义呢，都从三甲品开始，所以墨学自己反复整理，大概会从三甲品啊，三甲品开始。那么其实。重要的关键是从三甲品到幻学品卷四的第一品啊，各位往回头翻第二页。 那么这是默学整理法义的心得啊。我是觉得如果你们觉得这一品呢品数太多，你们打算呢精要学习的话呢，默学倒是觉得三卡品到幻学品啊，从第七品到第十一品，这七八九十十一这五品是值得各位反复学习的啊，最难。那么从聚义品以后都是啊，都是在抉择，抉择就是解释啦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把经啊或论都有本地分跟抉择分，抉择分就是解释前经啊。所以这一分讲空无相无作啊，主要的是在三甲品到幻学品这五品啊，这五品你们把这五品当作是本地分，就是当作是须菩提般若的正文。那么这正文呢佛跟须菩提也去解释了，那么他的解释文在哪里呢？他的解释文就是从聚义品开始啊，聚义品开始，在聚义品开始呢这边问了五个问题啊，就是说用五个问题广分别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大乘的涅槃门到底要怎么样入啊，到底要怎么样入。所以这边呢就有许多的解释，所以从聚义品到无生品呢等于就是对前面五品须菩提般若本地分的抉择分，就是对他的解释啊，对他解释。那么我是有这么样一个愿啊，愿我希望能够把聚义品以后到无生品的抉择分啊，跟前面的五分的五品须菩提般若的正文啊去对位。我觉得用经文来解释前面的五啊五品经，应当是值得努力的一件工作啊，这个是一时半刻是做不来了哈。不过我把我自己在进行的工作跟各位学长报告，如果各位也愿意发起这样子的一个常时受持般若经的义要的话，我也鼓励各位跟默学一样哈，自己用功反复熏习哈，那么多拜忏多请三宝加持，我觉得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体会的。那这段文我就不详细说了，这段文是我觉得整部般若经的关键。当然各位如果欢喜第十六回般若，是十六回般若也等于是这一段文啊，等于是这段文，你们也可以去好好的整理啊，整理好。那第三分在第目录第四页哈，天王品二十七，天王品呢在般若经呢称为叫第四品，因为它是以第四天啊，就是四体还因教师家为当机众，为当机众。那么在五分般若当中呢，它就叫做信解般若啊，信解般若。那么默学刚才讲了，那么你有两种入门般若的方法，一种从法行入，一种呢从信解入。那么第四或者是天王般若呢，这边就在为我们开显了信解般若。那么在现观庄严论当中呢，弥勒菩萨也把从天王品开始的这一分般若呢称为叫做明菩萨的道相智啊，道相智。那么前面呢舍利弗般若跟须菩提般若呢就在讲一切种智，或者现观庄严论叫做一切相智啊，就是告诉我们直接一佛乘是怎么样的一条道路，那是前面呢须菩提般若跟舍利弗般若的功课。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入佛智的话呢，那我们有没有方便门可以下手呢？那我们就用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来修学道种智。那道种智还是入一佛乘啊，还是入一佛乘。所以道种智或者叫道相智也是入一佛乘，由信解门入般若的方便啊，由信解门入般若的方便啊。那这是这一分的特色。那么第四般若啊，就是天王般若啊，大概从天王品第二十七到卷十二啊，就是隔壁那一页卷十二的十善品，以天王品为开始，以十善品为终。各位看到十善品就知道了，十善是升天的因缘，对不对？可是呢十善品也一样可以入一佛乘，可以让我们入佛道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事情啊，非常殊胜的事情。那么在天王品的时候呢也蕴含，我们等一下入文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如果你觉得成佛很难，你想先入佛为我们安置的化尘去修习一下， 你可能会发二乘的解脱道的心。那么二乘的心呢，是不能够成就佛智的，除非你自己回小向大，能够再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用天人来抉择这件事情，他不直接来显声闻能不能成佛这件事情，他就来告诉我们，虽然不离三界的天人，他以修十善为因得生这个欲界天、舍界、无舍界天，以十善品为他的因，可是呢，十善品也一样可以成就般若，成就般若。所以呢，在菩萨的道种子来讲的话，一切法是佛法，一切法都是我们成佛的因缘。所以从天王品到十善品这一段呢，就在显示福报是我们能够成佛的一个重要的资粮。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用智慧来转化我们的福德，变成智慧，变成福慧两足尊，真正的一佛乘的道路，这一段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不管你是发二乘心，或者是发人天善道的这个增上生的心，如果你能够于中有一念心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就会有诸大天人、十方佛国、菩萨佛来为我们随喜赞叹。所以呢，弥勒佛出场是从随喜品第39开始，这个是信解般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第四品作天王品，一部分呢是弥勒出场啊。弥勒是兜率内院的天主，是未来佛啊，他也为我们劝。他为什么在欲界天呢？有两个目的，因为他可以就近观察娑婆世界啊。第二，这是诸佛来生娑婆的一个因缘所在，都在兜率，都在内院。第三个因缘是劝请诸天福报殊胜的天人能够发增上心啊，不要停留在三界，愿意能够出离三界而修学佛乘的智慧。所以他在天道啊，他在天道，这是修随喜。所以随喜者就是说，真正菩萨他还是视线三界，可是呢，他不局限在三界，他把三界当作资粮，也当作是度化众生成佛的因缘。所以用随喜品这个经名啊，我觉得非常殊胜啊，非常殊胜。菩萨道如果要用一个名词哈，一个法门来代表的话，我觉得无非就是随喜这个观念啊，因为我们都有利有不逮，有些别人做得很好，可是我们做不来的地方，可是很多众生都会在这个地方生出退转心，乃至生出嫉妒心，乃至生出残取的心，这些心都不是正法。真正能够让我们心增上而不退转的，就是这个随喜赞叹的法门。随喜的功德呢，等同于正行的法行人，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一本万利的法门呢，我们应当要学。所以从随喜门下手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那么弥勒菩萨就在这个地方出场，为我们讲解啊，这个开始讲解怎么样从菩萨智啊，菩萨的道相智进入一切种智啊。所以这一品呢，一直到翻到下一页，百般若蜜片叹品啊，百般若蜜片叹品，这边就开始为我们介绍一切种智现观的加行啊，一切种智现观的加行，就开始为我们讲啊，要入一佛乘，成就一切种智，成就一切种智现观的加行道。那么加行道呢，仍然是鸾顶忍是第一这四种三根啊，这四种三根。那么从卷十五的金耳文殊品开始，就是十相般若。那么十相般若向来在这个大般若经六百卷当中呢，都被归为叫做理趣般若。在大般若经呢，十相般若叫做理趣般若啊，理趣，道理的理，六趣的趣，理趣般若。而理趣般若呢，是属于密教的法义啊，密教的法义啊，所以这部分呢，都跟密教啊，就是快速成佛的因缘，以及呢除魔除障这一类的法义有关系啊，所以这一段文也算是比较难的哈，比较有甚深秘密意的啊，这个是十相般若。而十相般若呢，就一直到卷二十二啊，卷二十二。卷22的第二品不可净品那里， 就是开始呢，佛为我们解说方便般若。方便墨学一直讲，它就是止观，它就是止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啊修这个一心止观跟次第止观？所以在方便般若当中呢，它大体为我们讲两种现观加行的止观的方法。第一种就是刹那现观，第二种是叫做见次现观，讲解两种啊两种修学般若的止观法门。那么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智者大师是非常殊胜的。智者大师在讲四种止观啊，他也讲这个所谓的次第止观，他也讲一心三观啊。那么次第止观就是般若经这边所谓的见次现观加行，就是般若经的次第加行道，是从因到果次第起行力。那么这些都叫做前行方便，那么最后一心证入菩提的就叫做刹那现观啊，刹那现观。那么就智者大师来讲的话呢，就叫做一心三观啊，一心三观。所以我们所有的止观都称为般若，而最后一心证入菩提的那一念心就叫做刹那现观。而这两者呢是因果的相待关系啊，其实是不二的啊，其实是不二的。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五分般若。那么妙老为我们讲解较多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流通在我们贯科版这 DVD 跟 MP3 里面的内容呢，大体都在天王般若这一段啊。那么各位就请翻回到目录的卷八最后天王品第27啊，你们自己回家也去对照一下哈，然后自己定功课啊，定功课。我是希望各位随着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呢学习般若经的因缘呢，你们就自己呢去再听一次，如果已经听过的啊，不妨就重复再去学习啊。那么我按照经的品数次第跟各位报告啊，有的品数是哪几品？那么其中有一个单品的，其实妙老也没有讲完的，是集善品，请各位翻到目录第二页，卷三倒数第二品，集善品第九。这一个呢是在 MP3 这个部分啊 ，MP3 的部分，所以各位不妨在集善品第九的旁边或者下面或者上面自己注记一下，是属于蓝色盒子的啊，这一盒里面的啊，照它的编排是属于最后一章啊，它的 MP3 的第六片的最后一品，集善品第九，他老人家是在2001年在法云禅学院讲的。可是墨学听过了也没有讲完哈，也没有讲圆满。这是集善品，这是属于这个须菩提般若这一段，算是孤儿哈，只有讲这一品。那么最重要的是天王般若，天王般若没有 DVD 版，可是却有没有完成的 MP3 版，也还在蓝盒子这一版的第一片啊，第一片天王品第27。他讲了蛮多小时，大概讲了六个小时吧。他六个小时呢，经文进的不多，只进了大概一页多一点，就我们经文来讲，大概只有一页多一点。那数起来行数大概差不多只有12行左右。啊，经文进的不多，他老人家这个地方很用力的讲了很多这个入般若经很多个别法门的因缘。啊，所以各位可以从 MP3 的版本的第一片啊去读天王品。这是他老人家在香港1999年一开始呢，就是有一位师姐的声音在介绍妙老啊，那一片就是天王品啊，这是，所以各位可以在目录当中呢标天王品就是第一嘛哈，在 MP3 的第一品。那么再来呢就是开始后面 DVD， 那么 DVD 的第一片啊，就是我们绿色盒子的这一片哈，绿色盒子的这一片呢第一片就开始三叹品。那三叹品在哪里呢？在跳过幻听品跟善花品。其实这三品呢大体来讲都是天王般若这一分的发起序啊，就是这个法会的这个发起的因缘，就是诸天怎么聚会圆满，然后呢 佛就简单的总标我们这一品要讲什么大意，然后呢诸天就开始散花。所以从天王品到散花品，它有这一品的总标意，也有这一品的因缘事啊。所以这一品呢就涵盖这三个。那么真正开始讲如何受持般若的因地法行，这边开始为我们讲解七法行跟五法行，其实是从三叹品开始。好，不过在幻听品跟散花品里面，包括天王品里面呢，就已经有总标义在里面了。所以各位呢，虽然没有 DVD 的帮助啊，各位还是要随着默学哦，把天王品、幻听品跟散花品自己要能够先读过啊，因为我们有这个大智度人帮忙嘛。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多用点功夫。那么 DVD 妙老为我们开示呢，就在 DVD 的第一片呢，三叹品第30就开始有了，然后连续几品它都有啊。所以各位把三叹品画起来，这是 DVD 的第一片。那么呢，同样一片，它就接着三叹品之后呢，讲现灭增品。现灭增品很短啊，非常短。其实呢，它是连接着三叹品。所以三叹品跟现灭增品合起来算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在科判上呢也是这样子的结构啊，也是这样的结构。所以各位呢也不妨就顺着这个 DVD 的片子呢一起读下来。那么这个在 DVD 的片子当中呢有蛮多哈，总共有四片啊。所以 DVD 的第一片到第四片都是属于三叹品到现灭增品这一段。这一段是他老人家99年在温哥华讲的啊，在温哥华讲的啊，讲的算是非常详细的哈，非常详细的。所以如果要听妙老对于般若法门的解释呢，我讲这段文可以说是为我们打一点基础啊，打一点基础。尤其各位学长假定没有按照默学的期待去读大智度论前面的序品34啊，就第一品到第34品大智度论那一段文，默学一直觉得那就是最好的佛学概论啊。各位应当要去花时间，不管花多长时间，要尽快的把大智度论的前34品的序品啊，龙树菩萨为我们的解释呢，等于佛学概论呢，好好的学习过，而且要反复学习才好。好，那么这两品呢可以说是重点了。那么中间呢妙老又跳过了两品，就是卷十的宝塔品跟速成品啊，跳过这两段。因为这两段呢它内容呢大体跟三叹品跟现灭增品很相近。三叹品跟现灭增品是叫我们从听闻下去啊，从听闻，从闻般若波罗蜜，然后去受持般若，用五种法行去受持般若。那么宝塔品开始呢是告诉我们从书写下手啊，从书写。因为过去呢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有录音带啊，有 copy machine 哈，乃至于经都印好好的，对不对，装订这么漂亮。那么过去呢因地法行当中跑不开有书写。默学其实也非常鼓励书写，可是书写并不是要求快啊，并不是要说你超过几遍。默学对于书写的现代版的解释是要去科解啊，你自己要去抄经。可是抄经呢，因为呢我们过去的经文呢标斗不是那么的如我们现在的语法，然后呢我们现在有许多大德为我们做科判，对不对？所以你各位呢可以把它结构化，重新再整理，乃至于默学也有讲解，对不对？还有大智度的也有讲解，希望各位能够透过默学的导读，也透过大智度的龙树菩萨为我们的讲解，你自己呢再把你们上课的笔记以及读书的笔记重新整理过。所以我把书写般若经啊当作是这种文字整理的功夫，你们可以去预习，可以课后的复习。如果你们真正透过书写的功夫，就是用文字自己去整理啊，你自己学习般若经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上你个人的心得，你整理过后的才会真正变成各位学长你们自己的东西。尤其每天呢，你如果真的早课晚课或者是几支香的止观都在思维般若的法义的话啊，你每支香的那个心得啊都可以写下止观的笔记，你写下你的心得也都是用书写来受持般若经。默学的解释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书写的功夫很好，我默学是非常受益的。所以宝塔品跟速成品 这两段文其实跟三碳品跟灭真品一样，只不过是前面两品呢用文下手去受持般若，而宝塔品跟速成品是用书写 下手，一样是用五种法行去受持般若经啊，五种法行去受持般若经啊。所以呢，讲解了五种法行之后呢，最后在劝持品第34就告诉我们啊，结成啊，就是结劝啊，结劝要长时的依五种法行或七种法行，长时间的去受持般若经啊，去受持般若经。所以在 DVD 版本的第五片有连着啊，劝持品第34跟浅义品第35啊，所以第五片跟第六片都是一样，妙老在1997年一样在温科华啊为我们做的开示啊，做的开示这两品。那么继续呢，我们在般若经罗斯法师的翻译版本呢，叫做阿难称誉品第36啊，是阿难出场为我们赞叹佛开示的五种法行或七种法行。那么阿难是多闻第一的啊，对他来讲受持般若经根本一点都不是问题，乃至于他受持的不是只有般若经而已，他受持的是三藏十二部经啊。那么由多闻第一的阿难来为我们劝啊，称誉就是赞叹五种法行佛陀所讲的因缘事呢，是非常殊胜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在DVD 版本当中呢，他是用大般若经或者是这个大智度的呢说法，他叫尊导品啊，尊导品。所以各位不妨在阿难称誉品的旁边写上尊导品，尊是世尊的尊，导是引导的导啊，是他老人家在2002年在台中啊，在台中应当是法运金色奖的吧啊，因为台中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啊。那是尊导品，这是第七片，第八片也是啊，所以有两片都是讲阿难称誉品。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版本是舍利品，就是卷11舍利品第37。这一品呢妙老讲过很多次，但是都没有 DVD 版本啊。那么这一品呢在哪里？在 MP3 蓝色盒子的版本里面有许多盘，从 MP3 版本的第二片的第四个 track 舍利品第37，那是1998年妙老在高雄开示的。然后呢他1998年在台北又开示一次，1998年同年在台中他又开示一次啊，开示一次。然后呢在2002年在加州他又开示一次，所以前后他总共有四次对舍利品的开示啊，一二三四次，一直到第四片 MP3 的第四片，他总共有四次开示，分别在台北、台中、加州、高雄讲了四次。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舍利品这一品呢妙老是很重视的。那这一品到底要讲什么呢？这一品就是佛就问啊，佛就问说，如果把般若经一分跟佛骨的舍利一分两分啊，请在会的法众问你们抉择哪一部分，如果两边只能选其一的话，你们选择哪一个啊？选择哪一个？我看我们现在人大概会选佛骨舍利很大概很少人会挑文字的啊经教，大概很少人会挑文字的经教。这就是这个谁呀？妙老讲是谁呀？不是智海法师，是哦，如俊长老啊。如他引了如俊长老一段话，他说：“我们现在人呢、啊、是福德狂，智慧荒。他说我们对于我们现在人对于修学福德，哎呀，是非常精进的。可是对于长智慧、种善根、学习文字教法，好像不那么起劲。”啊，觉得困难啊，觉得困难。那这件事情呢，在舍利品这一品呢，就在讲这件事儿啊。所以当时佛讲般若经的因缘呢，就已经看到末世众生的性相了哈、啊。所以这一品我觉得很好玩，当然没有 DVD 的版本了。不过各位可以在这个 MP3 的版本呢，有这四品啊，有吧？不是四品，就是四次的开示。各位可以在 MP3 的版本一样学习到这里。 那么十善品就之后，这边就有一大段没有讲到了，就没有讲到了。那么之后就跳过一大段，跳过一大段，一直到卷十五，十相般若一开始。十相般若这边呢，卷十五啊，一开始有一品叫做金耳文辞品，有没有？金耳文辞品，金耳文辞品第四十五是一开始十相般若的第一分。那么这个妙老呢，也为我们在 MP3 蓝色这一个 MP3 没有，不是 DVD 版本哈，是 MP3 的版本当中的第四片。随着加州开示舍利品的后面，他也随讲了，在1998年在台北，他为我们开示金耳文辞品第45，一样是没有讲圆满，因为它是属于开示性质啊。不过我觉得开始呢是很重要的打基础的关键啊，打基础关键。所以这边呢就是金耳文辞品，然后又跳过一大段到卷十九就有一个叫做登柱深奥品，有没有？登柱深奥品也没有 DVD 版，也只有 MP3 版啊，各位不妨标化一下卷十九。登柱深奥品第57，有妙老他登柱深奥品57在94年很早哈，在台中做的开示，在台中做的开示。好，然后最后又跳过一大段，跳过一大段，一直到卷24，卷24有道术品，有没有看到？卷24一开始道术品第71，这里呢又很幸运的哈。1997年妙老他在大觉莲社，这个在哪里我目前不知道，他有道术品的开讲啊。那道术品呢，他讲了两片，第九片第十片的 DVD 都是他在大觉莲社开讲的道术品啊。所以各位可以在这个地方标，是在 DVD 的第九片跟第十片。那么跳过了菩萨行品，到了众善根品第73啊，妙老也有 DVD 版本，他是2000年的时候，在千禧年在温哥华开讲的众善根品。众善根品他这边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 DVD 的第11片跟第12片，他在千禧年温哥华讲的。然后呢 DVD 版本的第13片是2002年他老人家在台中开示的啊，在台中开示的有一片啊，一样是众善根品。每次亲近跟供养他老人家的时候，他都会劝我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多栽培善根，多栽培善根。所以这一品呢，他老人家是讲过很多次哈，是很重要的开示的文啊，开示的文。那这几品呢，在 MP3 的版本也都有哈，也都有。然后呢最后 DVD 的版本最后一品是七欲品。那在般若经当中呢，有一个六欲品在卷26，不是那个，是在卷29的那一品。各位翻到目录的倒数第二页，卷29七欲品第85，他以七种比喻呢七种比喻来讲修学法身的功德，修学法身的功德。那么这里呢，妙老师在2002年在新庄就是台北医院啊，他在台北医院为我们讲了七欲品啊，这是第14啊，这是 DVD 版本第14片啊，第14片。另外有一个版本啊，另外一个版本是在093新道法师那边他做的开示，叫做如画品，是往后哦，卷29的最后一品，如画品第87。他没有 DVD 版本，那我想去查一下啊，因为照习惯，因为我在灵鹫山佛学院教过书哈，我知道他们原则上应该都会录音才对啊。那在这里呢，并没有收 DVD 版本，只有收到 MP3 第六片啊，第六片第四个 trick， 2002年那一年，他在台北医院开示完七欲品以后呢，他就到灵鹫山啊，无声道场，他在那个地方讲了如画品啊，我才想到说要去无声道场去向灵鹫山问， 看有没有这一品它的 DVD 啊，如果有的话我也可以把它请下来啊，如果能流通的话我也会跟各位学长说明。那这里就是整个哈、啊、我们灌科版那盒子当中的这两盒啊，啊从天王品以后啊，妙老有过开示的部分啊，有过开示的部分，那么提供给各位是因为要这个替墨学，我是导读了哈，他是正修，所以你们能够依他的文自己好好的哈重复的批读啊这一段文字。那么至于他老人家没有讲到的部分呢，索性各位还是要依着什么大智度论学习啊，大智论龙树菩萨讲的还是精彩啊，精彩，只是各位要随着文自己要去断开啊，自己要去稍微做一下这个科解啊，科解。那么墨学也会消化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解释哈、啊，为各位做导读的工作。那以上是今天第一部分为各位的报告。好，第二部分我们来读科判。那么我怕是今天各位没有把科判带来啊，没有把科判带来，所以我们请各位下个礼拜啊把这一本带来啊，当各位每一个人都带来之后，我们才请各位一起跟墨学一起来学习这个科判。那对我来看，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读这个大科判的表，我们就依经文啊，依经文来看看整个这个经首到天王般若之间的法会的关系跟它的因缘。所以请各位呢翻开到般若经的第一页，我们从经首开始看。墨学也曾经讲过哈，各位如果要受持般若经的话呢，经首要变成功课啊，要变成每天的功课。当然你说如果你有旁的功课，如果连接这个经首的读诵假定太多了，你自己斟酌哈。我是觉得功课是没有定向可得的啊，约你自己相应的法门你自己去抉择啊。墨学是很喜欢把这个你受持哪一部经就一定把那个经首当作功课，比如说你这段时间在学习法华经，你把法华经的经首当功课啊。那么如果你这段时间在学习华严经，你把华严经经首当功课啊。那么经首一次一定要读诵的，然后呢读完经首以后呢，你再去随念任何一品，比如说你开始读安乐行品啦啊，或者是静心品泛心品，你根据你个人的受持的因缘，你再去加那一品啊，作为你那一天或那段时间的功课啊，这个随时你自己要自己去调整。那么经首呢是帮助我们起想，因为呢你今天把自己说我就待在这个五浊恶世，我是凡夫，对不对啊，用一个跟佛陀打商量跟菩萨打交道的心情，我觉得是不殊胜的。我觉得修法的一种关键在于一定要把你所修法的那个道场自己的所在地啊、哦，一定要用观想让它变成非常的圆满殊胜，这个叫做庄严佛国。我们说菩萨行有两个使命，一个是庄严净土，一个是成就众生。我们不要妄言说成就别人啊，成就众生最起码的功夫就是成就这个啊，成就我们这个五蕴的色身啊。那么庄严佛国就是用意观想，让我们借由经首的庄严，让我们起一个如佛一般跟佛菩萨同一法会的一种庄严想。因为你心如果能够这样子庄严起想，你就会有因众心，对不对？就不容易去打妄想，就不会去用能所观待的假力啊，去向佛菩萨有所请求。你要知道，我们是与这一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同向佛陀请法，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心地呢，是非常平等的，非常庄严的啊。所以如果这些大德已然成就，我们也一定会成就。用这种如佛的观想能够契入真实的佛性，我觉得这种修法是非常庄严的。所以墨学是非常鼓励呢，亦要以经舍为关键。所以这段文从序品开始，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王舍城，这段文就是发起序，这是发起的通序。好，我们往后翻到第三页，一二三四五行，尔时世尊自夫狮子座结跏趺座，直身细念在前，入三昧往三昧。这里开始是别序，是这个法会啊，这个法会的别序。 那默学从别序开始跟各位一起念一下哈，默学念，你们跟着我读就好了。尔时世尊自夫狮子座，结跏趺坐，直身细念在前，入三昧往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由此可以知道，读经一定要定心诵读，是不是？如果你心还是杂乱的，诵读其实是无益的，你只是行事文章，做做功课，摆摆样子而已。连佛陀讲法讲经都要入三昧开讲啊，入三昧开讲，自己产生自受用放光的智慧，对不对？自己要去示现自受用的利益，然后呢示教利息，他能够显示这样的功德，也如是教我们怎么样去受持，那么我们也就这样子依教误入。所以他是这样子展现，我们也依教这样去误入。所以我们去修法去诵经，也应当以定心中修持。由此可以知道，一般四十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起而无起，起是不离，起是起用，在三昧心当中起于一切分别所缘起正思维的作用啊。那么做什么呢？以天眼观察，天眼是观三界啊。由此可以知道，佛不讲虚狂的事，他一定是讲三界内的现象，他不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人讲三界外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修法不是去玩口头禅，不是去谈玄义，我们所观察的所缘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三界内我们的依报世界跟正报根深。我们一定以我们的五蕴根深跟我们的依报世界为所缘，用佛为我们所讲的道理来观察思维，去修正我们的世间心，去修正我们的世间意。当我们的思维能够转变成佛陀的观察角度，我们的心量就会不一样。那个时候依佛的正智心眼观察出去的世界，就会不同于我们生灭心所观察的染尽夹杂的五浊恶世。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个人的自证境界。所以他说啊，以天眼观世世界，举身为笑。为笑有很多意思哈，当然他自证这个如佛一般，所有众生都已然成佛的境界，那当然是他个人的自证境界，所以他会有举身为笑。举身为笑，为笑是证空性，举身是不离五蕴。佛陀所证的涅槃是不离五蕴所证的自性涅槃。啊，这是举身微笑的功德。那么底下就开始讲放光，从足下千幅轮像啊，千幅像轮中放六百亿光明，足食指等等。那么这里的放光呢，是从足下开始放光，放到眉间啊，放到眉间啊。所以你看哈，一直下来到倒数第二页，白毫像肉脊到无间啊，无间顶像的肉脊。各个放六百亿光明，对不对？那么从事诸光，光者代表佛陀的智慧。各位不要去想象真的像刺眼的光明一样，那个光就是智慧。智慧就是什么？它的身相的相好跟随心好，相就是那个静态啊，那个形象，随心好就是它的仪容，就是它的动作。他用的这么样子的一个相好，那么在做一切事的过程当中哦，就有种种随心好，对不对？随心好就是他的行住坐卧。早上来陈老居士还跟我讲，他对突然对于金刚经里面的着衣持钵啊，佛陀那样子在行住坐卧一般生活事当中示现金刚钵的智慧，他深有所悟啊。他说他从昨天我们问答课他就有点体会，就说哦，原来这么甚深的法义是在这么浅近的因缘事行住坐卧的因缘当中去观察的啊，他突然有一点体会。那这里呢，从足下放光到白毫像到肉脊像，各个放六百亿光明，六百亿是几不可计量。光明是讲他的善巧啊，他的智慧，他的平常心是道，这样子的一个显现。那么从事诸光出大光明，就是出大般若智慧的意思哈，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他也不说照了三千世界之外，对不对？他还是照什么三千大千世界，从三千大千世界遍照东方 对不对？由此为根本，对不对？由此为根本，然后呢，他也可以遍照东方国土、西方国土、南西北四为上下，这是十方国土。怎么遍照法？不是真正这个光从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他的教化区的三千世界真正照到东方去，不是，而是因为相应因缘故，东方佛国土的本师也在那个佛国土为当地的法众开讲什么？开讲般若经，也在那个地方呢放长光，为诸法众说般若经。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佛国都在同时做这件事情，这叫做相应因缘，相应因缘。所以当一佛出世，诸佛拥护，拥护不是同入这个国土，对不对？造成不可思议的境界，而是各自各自在自己的教化佛国，就是自己的相应因缘。每一个佛都在各自教化相应的佛国土，一样什么讲般若经，一样的放长光，对不对？从足下到肉脊各放600亿光明，对不对？各光明中呢各有不可思议的大光明相，种种的受用境界。那么比较法的意思是什么？佛不是替我们做什么事，他只是把他自证成佛的经验告诉于我们，而我们必须要在自心中怎么样去实践般若的智慧，在行住坐卧当中，在我们自己的佛国土，在我们的自信净土当中怎么样庄严净土，成就我们这个自信众生，对不对？也唯有自信佛真的能够劝服我们，不是你要谁劝我们做事不容易的，他只能为我们分享他的心得，而我们必须要起效法如佛的起行，我们要把我们的三业调整跟佛一样，而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是自己觉得真的唯有这条路，唯此不虚，唯此不虚，真的心甘情愿的不退转的走上这条成佛之道啊，成佛之道。这是这一段啊，东南西北啊同说般若这段因缘。然后呢到第四页，尔时世尊举身毛孔皆意微笑啊，皆意微笑。到下面隔壁两行，尔时世尊放长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意至东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乃至十方亦复如是。若有众生欲识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到这段为止，算是他放长光。这段放长光可以说是通三乘的。然后开始呢，尔时世尊出广长舌相，底下呢是放舌相光，表示佛已经开始说法了。凡是发口光、齿光、舌相光，发这三种光，都是表佛开始说法。那么佛的广长舌相表示说法是依事无碍变说法啊，所谓事无碍变者是法无碍、意无碍啊、词无碍、乐说无碍啊，依这事无碍变呢，广说一切善巧方便的法门，这是广长舌相所表的意思啊，所表的意思。那么这段文呢，就是出广长舌相，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把经首告一个段落，往后头看，往后头看到舌相品。舌相品在我们方广经的第78页，在这里我就有点看到跟小说的写法很接近的。我早上在复习的时候，我也在读，就哎呀，这个经文实在是很厉害哈、哦。就说前面的别序哈、哦，到刚才第4页为止啊，十四尊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对不对？这里的情节就要转接、哦、所以请各位在第4页序那个地方呢、啊、广长舌相那个地方呢，就要请转接读哪里？读78页舌相品。我们不是在听到佛说法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吗？对不对、啊、各种这种七众弟子呢随类各得其解，就是这样子。佛示现种种，其实他无始无终都随时为我们在怎么样示现说法，可是呢有人了有人不了，那看我们的根器相不相应了、啊、他到了这里为止啊，长光遍照，当他开始的舌相广长舌相发起的时候呢，谁开始相应了？谁开始相应了？菩萨开始相应了啊！所以各位在舌相品啊这地方各位看一下， 七十八页，十四尊出蛇像，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里呢，请各位在天的部位写前阶，第四页，前面接第四页，倒数第三行，十四尊出广蛇像，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悉以为笑。从这里，那就接到了蛇像品。蛇像品开始，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须菩提般若要上场，就是须菩提般若这个法会的发起序。